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请静默。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47首颂主歌，请弟兄姊妹侍立。
主耶稣啊，我赞美你，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心事达到穹苍，你的话语如同深渊。哦，耶稣，我赞美你，因你比万有更美，有你就有了一切，在地如同在天。主耶稣啊，我感谢你，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恩典存到永远，你的带领满有平安。 有了一切，海底如同在天。主耶稣啊，跟随你，你的生命何等芬芳，你的美酒何其馨香，你的活水我心渴望。主耶稣，我赞美你，因你比万有更美，有你就有了一切，在地如同在天。我虽瓦器，都不丢弃，宝血洗净，竹林红缨，做光做盐，引人出前。哈利路亚，荣归父神，主耶稣，我赞美你。比万有更美，有你就有了一切，在地如同在天。
请弟兄姊妹依然侍立，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大爱充满诸天，将你的能力充满诸天，将你的荣耀充满诸天。我们感谢你用你的指头创造天地万有，掌管着天地万有。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我们感谢你用无边的大爱为我们预备所需，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掩面不看我们所有的罪孽和过患，将你的十字架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如此的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怀怒，却有丰盛的慈爱。我们感谢你没有按照我们往日里许许多多罪孽和过犯对待我们，抱怨我们，却让我们带着欢喜和快乐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我们感谢你叫我们有机会有恩典，因着信得称为义人，得蒙在天国中有份。亲爱的主啊，今天你的众儿女借着在线上线下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祈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愿我们在这里的祈求和敬拜匍匐在你的面前，愿我们在这里的祈求和敬拜，我们的歌声仰望达到你的耳中，愿我们的祈求得蒙你的垂听和悦纳。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兼顾我们的事工，我们感谢你兼顾我们手里所做的工。亲爱的主啊，祈求你就纪念我们在线上线下为你所线上为你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事工。主啊，我们谢谢你兼顾，谢谢你的保守。亲爱的主啊，我们也愿意将我们以下的光阴向你恭恭敬敬的交托和仰望。亲爱的主啊，愿我们所有的事工合你的心意，特别将即将做你仆口的你的出口的你的仆人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愿他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我们在座每一位饥渴和慕义的心田得到浇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里，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所思所想，你知道我们的饥渴和慕义，祈求你供应我们，给我们够用的力量，让我们在当我们就等候你给我们话语浇灌的时候，主啊，我们也祈求仰望你，愿你用你的爱覆庇在你所造的这个世界，愿你消化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君王所有刚硬的心灵， 愿这个世界止息征战，止息战争。愿你的爱浇灌我们，愿你所爱的所有的你的儿女们都能够意识到我们同为同胞，同为你的儿女。愿你所有的儿女都能够带着你给我们的爱心彼此相爱，彼此的联络，彼此的饶恕，彼此的体恤。亲爱的主啊，愿你的爱毫无阻拦，在你的所造的你的全地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心田里边。亲爱的主啊，也让我们在这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亲爱的主，愿你的力量覆庇我们，我们中间有难处有缺乏的，愿你给予我们足够的供应。主啊，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愿你用你钉痕的手怜悯的手抚摸我们，安慰我们。亲爱的主啊，愿你无边的大爱就这样的遮蔽我们。求你在我们的线上线下以不同的方式，圣灵都充满我们。愿你的名得到高举，败坏魔鬼撒旦一切搅扰，愿你的荣耀在这里得到彰显。亲爱的主啊，我们这样的无依无靠的祷告，不靠自己，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荣耀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以下的起因经文选自诗篇33篇。诗篇33篇，我们起因来读。义人呐、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呼，正直的人赞美是何意的？你们应当，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他聚集海水如垒，收集牲羊在库房。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392首荣耀颂，之后共颂主导文，请弟兄姊妹侍立。Thank you.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下面请圣诗班献诗。谢天父上主，谢谢本堂青年诗班领我们献上赞美。以下的正道经文选自《帖撒罗尼迦后书》3:6-15。《 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至十五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作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照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上智，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阿们。以下为我们证道的是本堂韩占慧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牧养的艺术，牧养的艺术。有请韩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首先一同低头闭目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在线上一同来敬拜你，赞美你。我们愿意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圣手之中，求主你来安静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双听到的耳朵，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得着那上好的福分。求圣灵也运行在我们中间，使主你自己的话语一解开，就能够发出亮光，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达，使我们如何的知道在你的圣徒中间该如何去完成天父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愿主赐福以下的时间，愿主也赐福此刻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刚才王传道给我们读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节到十五节，总共十节的经文。通读几遍，我们就明白这一段经文，保罗是要解决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有人不肯做工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帖后第二章，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因为有的人对他们说，主的日子现在就到了，导致由很多的信徒就不肯再做工了。在第二章里面，保罗纠正了这错误的信息。如果说第二章的内容保罗解决的是问题的根本的话，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保罗则解决问题的标。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保罗具体是如何应对的呢？我们起初读的话，我们会觉得经文讲述的比较简单，但是多读几遍，认真的默想的话，我们发现这一段 只有266个字的经文，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我自己就特别感慨啊，使徒保罗在牧养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就是一个艺术家，所以我特别要以牧养的艺术为题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可能弟兄姐妹觉得这样的经文，这样的题目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认定牧养是牧师和传道的专利，但不是这样的。牧养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那么对于这一段经文，我们首先来看几张 PPT 来去解读一下。首先我们要来理解一下3:13的经文。这一些经文很短，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这段经文该如何的理解？如果我们查考注释书的话，很多的注释书是这样解读的。注释书当中说，即使你们被别人占了便宜，被别人利用，也要不放弃照顾穷人。所以行善就是照顾穷人，给别人吃的，大致是这样一种解释，很多的注释书这样的理解。但是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和整段的经文明显不是太和谐。关于行善的教导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有两处具体的经文。1:11告诉我们要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2:17保罗说，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对这两处经文，如果我们仔细查考的话，保罗所描述的善行善言良善都是爱心的具体的体现。我们也知道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写过两封书信，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9-11，保罗在那里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相爱的具体的表现，就是亲手做工办自己的事。所以这几处经文联合起来看的话，行善就是要亲手做工吃自己的饭的这样的意思。这样的话和整段经文内容是相辅相成的。所以3:13的经文，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弟兄们，你们安静做工，不要丧失了志趣。那么理解完13的经文之后，我们可以再看下张 PPT。 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经文归纳成为6句话。第6节讲的是，我们奉主的名吩咐你们远离不守教训者。7-9的经文讲的是，我们安静做工，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10节的经文讲的是，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劝你们，若有人不做工就不能吃饭。11-12是因听说有人不做工，我们靠主劝这些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13节是，你们安静做工不可丧失了志气，里面的内容有我们的解读，就是刚才所分享的。14-15是，我们吩咐你们远离不守教训者，但不以其为仇人。那么这6句话，那么我们认真思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结构我们会看到一个 ABC CBI 这样的结构。为什么我们要划分成这样的结构呢？因为我们会发现两个 A 都是教导他们如何对待不守教训者，两个 B 都是期待 他们能够安静做工。两个 C 都是针对不守教训者的劝勉，所以保罗还运用了这样一个很美丽的结构。由这样一个结构，我们就能够归纳出保罗牧养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的方法。我们来看这张 PPT 啊，我们的归纳就是既预先防范，又靠主劝勉；既以身作则，又表达期许；既严肃惩戒，又充满爱意。这也是我们今天正道的大纲。我们将从这样三个方面和弟兄姐妹来具体的分享。第一点，既预先防范，又靠主劝勉。在十到十二节的经文当中啊，保罗向我们显明的是他既预先防范，又靠主劝勉。如果熟悉保罗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是保罗一贯的风格。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四到五节啊，保罗就这样说过：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所以保罗啊，非常懂得啊，在圣徒中间，既要预先防范，又要靠主来劝勉。在福音书中，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在牧养，也是这样牧养他的门徒。当主耶稣被祭司长被抓之前，主耶稣就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你们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就说：主啊，我就是和你同时同下监也是甘心。但是耶稣说：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当主耶稣被抓之后，彼得远远地跟着，在祭司长的院子里啊，有几个使女指出彼得就是和耶稣一伙的，彼得一再的否认。当他第三次否认之后，鸡就叫了。路加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路加说主转过身来看彼得，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当时耶稣没有办法说话，我们在耶稣的目光中能够体会到的是什么呢？我相信耶稣的目光中充满的是体恤，充满的是宽容，充满的是鼓励。所以圣经才记载说，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对待他最爱的门徒彼得，也是既预先防范，又事后来劝勉，希望他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希望他能够行在主的道中。最近啊，我看了这样一个故事啊，汶川地震的时候，有关于最牛的校长叶志平的这个故事，很受帮助。叶志平校长是四川安县商沼中学的一名校长啊，他作为一校之长，非常了解自己的学校，了解自己学校的各种的建筑。历史原因， 他知道这些建筑都不是特别的安全，但是又没有办法一下子完全的改变，所以从2005年他就规定每一学期要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他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规定啊，当时一个教室里面一般是9列8行，他规定前面4行从前门撤，后面的4行从后门撤，而且疏散的时候只能够排成单列，2个班级共用一个楼梯，2楼3楼的学生们行动要迅速一些，4楼5楼的学生们行动要迟缓一些，免得楼梯里形成堵塞。而且老师们要站在楼梯的拐角处，免得有人跌倒，老师力气大一些扶起他们来。那么刚开始演习的时候啊，有的人当作是娱乐，有的人觉得好玩，有的人反对，有的人认为多此一举，但是校长一直坚持啊，逐渐的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地震的那一天5月12号，地震波一来，老师按照平常的演习让学生们到桌子下面先躲一下，自己把教室的前门后门都打开，地震波一过就按照平常的演习来疏散。整个学校2200多学生，100多教师，用了仅仅1分36秒就全部疏散到了操场上。学校所在的安县紧邻地震最惨烈的北川，学校外的房屋100%的受损，但是学校里没有一个学生，没有一个老师受伤。地震的时候校长正在绵阳市，地震发生后他飞快地赶回到学校，当发现自己的学生自己的老师都在操场中间，老师对他说没有一个人伤亡的时候，叶校长说当时我浑身都软了。55岁的校长那一个时刻哭了起来，这种哭声包含着什么呢？我想至少包含一点，那就是幸福的哭声。为了自己能够做出充分的预防，而没有让一个老师学生受伤，这样幸福的哭声。我想这一个事情对于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会有很多的激励和帮助。第二点，既以身作则又表达期许，经文在7节到9节和13节的经文。我们在诵读的时候会特别发现，对于以身作则，保罗从正面从反面说了很多的话，用了整整3节经文。在这一段经文中，关于以身作则，保罗用的字数是最多的。我特别数了一下，整段经文266个字，7节到9节的经文用了86个字，占比32%。这个数字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数字就是说明了保罗认定榜样是非常重要的。 榜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中国人也常说，榜样是有力量的。著名的心理学家班杜拉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试验，试验的名字叫拱木球试验。实验的对象是一群三年级到五年级的孩子，做完游戏之后，然后心理学家把孩子们分成四组，每一组给他们配备一个实验的助手。第一组的助手，心理学家告诉他，你要做一个自私自利的示范者。因为心理学家提前给每一个孩子都发了一些现金兑换券，让这一个示范者对孩子们说，我们有了钱首先要想自己，让自己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不要老想着捐出去。第二一个示范者，让他做一个好心肠的示范者，凡事要多想想别人，多想想弱势群体。那么在实际当中，这个示范者也捐出了自己手中很多的现金兑换券。第三一位助手要做一个心口不一的示范者，具体是他要告诉学生们，凡事多想想自己，但在行动当中他自己反而捐出了很多的现金兑换券。第四位实验助手也是一位心口不一的示范者，与第三位不同的是，他说的好，做的差。他说要帮助别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铁公鸡，一毛不拔。最后的结果是，第二组和第三组明显捐的钱要多于第一组和第四组。这个试验就清楚地显明了，任何的行为都能够带给别人影响，唯有正面的行为能够带给别人正面的影响，负面的行为带给别人的是负面的影响。所以看到这个试验之后，我特别就想到了我自己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班级参加经文比赛的一次经历。当时班级里的几位干部、班干部和年长的同学，我们达成了共识，一定要好好的预备这一次经文竞赛。没想到逐渐的这一种风气就几乎影响了全班所有的同学。经文竞赛的成绩出来以后，我们班的平均分比有的班级的最高分还高。这一次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体会到了榜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榜样是有力量的，期许同样是有力量的。我前几天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可能有的肢体听说过九头牛的故事讲到的是一个部落里面有这样一个传统，年轻人要结婚就要学会捉牛的技术，用牛做聘礼，别人才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最少的是一头牛，最多的是九头牛。有一个年轻人，他对这个部落的酋长说，我想用九头牛来娶你的大女儿。这个酋长一听大吃一惊，说你最好别娶我的大女儿，我的大女儿不值九头牛，你娶我的小女儿吧。这个酋长有两个女儿，但是 这个年轻人执意要娶他的大女儿，酋长无奈就把大女儿嫁给了这一个年轻人，九头牛作为聘礼。这个酋长的大女儿嫁给这一个年轻人之后啊，他觉得自己非常有什么，非常有存在感，因为他觉得自己真的值九头牛。所以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经过了一年的时间，变化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一年之后，有一天他的父亲路过这个青年人的家门口，看到一大群人围着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年轻的女子啊，载歌载舞，人们的欢呼声不断。酋长就问年轻人说，这中间的这个女子是谁呢？年轻人说，你自己的女儿你都不认识了吗？这个故事啊，不一定是真实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就是期许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带给人帮助的。使徒保罗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对待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既以榜样的力量来督促他们，同时也期许他们，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所以我们在经文当中真的能够体会到保罗为了牧养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真的是非常的尽心竭力。最后我们看第三点，既严肃惩戒又充满爱意。我们在第六章第六节、第十四节、十五节能够看到保罗是对于那些违反规矩的人既严肃惩戒又充满爱意。同时我们会发现六节十四节保罗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远离这些不守规矩的人，十五节显明的是要以他们为弟兄，不要以他们为仇人，他的目的是让他们自觉羞愧。所以透过经文的描述，我们发现重点是惩戒，但是同时不忽略要拥有爱心。可以说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对于违规的肢体特别注重公义和慈爱的这个拿捏，注重这两个方面的把握来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走到正路当中来。其实保罗常常是这样的，我们说帖撒罗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啊，是问题很多的教会，有的人就将自己的继母收了。保罗说这样的事情就是在外邦人中都不会发生，所以保罗在信当中说，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使徒保罗总是注重公义和慈爱的结合，面对走入歧途不遵守规矩不遵守教训的肢体，他既要严肃的惩戒，同时又要充满爱意。曾经在一个儿孙的画本上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我觉得非常的这个深刻和形象。这个故事讲的是儿子和妈妈的对话。儿子说，如果我把枕头弄得羽毛满天飞，妈妈你还爱我吗？妈妈回答说，我永远爱你，不过你要把羽毛收拾起来。儿子又问，如果我把画画的颜料洒在妹妹的身上， 你还爱我吗？妈妈说，我永远爱你，不过你得负责给妹妹洗澡。这两次的对话，这个含义特别的深刻。妈妈的做法特别的好，她不厌其烦地向孩子保证我永远爱你，同时不忘强调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要承担自己所做的带来的后果。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保罗早就明白这一点，他希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不守教训的肢体既要严肃的惩戒，远离他们，同时也要表达永远的爱意，不以他们为仇人，要劝他们如弟兄。我们说牧养其实真的是一门艺术，保罗在这短短的十节的经文中展示的是卓越的牧养的艺术。为了帮助帖撒罗尼迦那些不守规矩的弟兄和姐妹，他既预先防范，又靠主劝勉，既以身作则，又表达期许，既严肃的惩戒，又充满爱意。一个兴旺的教会应当是人人被牧养，人人去牧养人的教会。所以盼望主的话语能够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切实的帮助，成为我们海淀教会特别的祝福。阿们。
感谢神的恩典，神借着他的仆人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谢谢韩牧师透过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经文中给我们揭开那牧养的艺术。下面有几件事情要报告。那首先是我们海淀堂因着这个疫情，我们的聚会和各项活动仍然在线上进行，如果线下有有动向呢，我们会来及时通知大家。愿弟兄姊妹为我们这件事情献上祷告。第二件就是本堂的大师班现在要招募新的成员有关的条件包括有重生的见证，年龄在45岁以下，有歌唱的恩赐，或者有大提琴小提琴演奏的恩赐如果有这方面的恩赐的弟兄姊妹愿意摆上的，可以呢透过扫码来报名。那第三项，由于本堂的礼拜呢是在线上进行，各项活动在线上进行，弟兄姊妹在奉献上有些不便，请弟兄姊妹呢透过扫二维码来进行奉献。愿上帝兼顾我们手里所做的工。下面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350首《荣神一人歌》，回应牧师的正道，请弟兄姊妹侍立。愿今 弟兄姊妹依然侍立，等候祝福。
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引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
姊妹请坐，默祷闭会。还没醒。
请你帮我